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交通的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三节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救恩引导我们，也谢谢你为我们流出宝血，除尽我们一切的罪过死刑，让我们的良心能够得以洁净，让我们来侍奉那永生神。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更是愿意一生都来侍奉你，与我们同在，祝福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十三节，讲到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为什么要用山羊？为什么要用公牛？为什么要用母牛犊的灰？为什么要叫我们成圣？为什么要我们身体洁净？这个原来是赎罪日，赎罪日，每在犹太人他们的节期里面，这个赎罪日是他们一个最重要最神圣的一个节期。那在犹太历里面就是提斯利月十号啊，那也他们的历是七月十日，那我们的日子就是大概因为是犹太历的关系，大概是九月十月之间。那当天他们犹太人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他们都要禁食啊，太阳一下山就要开始禁食，大概约有二十五个小时。在1973年10月6号发生了以色列和叙利亚埃及发生了一场战争，就是有人说叫做十月战争或者是赎罪日战争啊 Yom Kippur War 啊。那这一个节日啊，正是犹太人他们赎罪日，他们要禁食祷告，所以埃及跟叙利亚这个联军就趁着这一天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来攻击他们啊。不过神也保守以色列，让他们能够反败为胜啊，这也是他们很值得骄傲很值得纪念的一日。关于这个山羊的血还有公牛的血，这个在赎罪日里面啊，我们必须要先看一下。我们看利未记，我们翻到利未记第十六章。利未记第十六章，我们把这个赎罪日啊，我们先读一下，有三十四节啊，我们请 弟兄们读奇数节，姊妹们读偶数节。好，找到没有？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啊。弟兄请读奇数节。好，请。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从以色列会众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亚伦要把那捏球归于耶和华的盐献于赎罪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也要用指头把血弹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
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
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
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所用。赎罪祭牲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 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这日你们要守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是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是在旧约里面行赎罪祭的礼仪。那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29节他说，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啊。所以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跟这个赎罪祭都有份。那在赎罪祭这一天是一个大日子，这个大祭司要穿着华美的衣服，他代表全部以色列人。我们读这个赎罪祭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到旧约的赎罪的情形，这些的情形都是在影射到天上的事情，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所以这个大祭司代表他自己，他首先要为自己也要赎罪，然后为以色列民赎罪。他赎罪是用什么牲畜？公牛。为什么用公牛？因为大祭司的责任很大，代表也代表百姓，罪也最大，所以要用大的祭牲来献给神，也就代表他自己的罪很大。那百姓是为百姓是献什么？公山羊，为百姓是献公山羊。有几只公山羊？两只啊，一只是为百姓的罪，还有一只拈阄之后要把它放走，把它放走。所以这个就是这只羊要归给谁？阿撒谢勒啊，要归给阿撒谢勒。那同时还有公绵羊啊，这公绵羊就是为了献燔祭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就看到这个祭司这边带了一只公牛啊，公牛是为谁献祭？为大祭司，为他自己献祭啊。那还有这边有两只山羊啊，两只山羊啊，是为谁献祭？为百姓啊，为百姓来他们的罪来献祭啊。那还有一些公绵羊在后面。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这个大祭司要宰杀这只牛啊，把这个自己的罪啊，能够归在这个牛的身上。我们再看下面，这就把牛宰掉了啊，牛宰了，把它的血接起来啊，它接的时候还要搅动啊，你这个血你不搅动啊，到时候结块了啊， 所以这个牛的血比很浓稠啊，所以一面要搅让它不要凝固啊，所以它带到祭到圣所至圣所它可以弹啊，然后到祭坛的时候那些的脚啊或者是会幕他们就用抹的啊，用抹的就是比跟漆一样，就那个血啊很浓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好，这个就是大祭司他一般的时候都要穿这个华美的衣服，可是他献祭的时候他要穿细麻衣啊，他就穿着这个细麻衣，手上带着这个血，带着血啊，那还有这个香炉也要带进去，都要把香带进去，到了至圣所里面。为什么要带这个香？人不能够见神，所以他要把香神在里面，所以把这个香都弥漫起来啊，所以他也不能够看见神，都是整个的这个烟雾在里面啊，免得他死亡。好，看一下。好，这个大祭司就进入至圣所啊，这边是香坛，这边就是至圣所施恩座 mercy seat 啊，这边两个天使在这里啊，这个就是至圣所啊，这个至圣所啊。好，来看下面，这边看到大祭司啊，把这个血倒出来啊，那为什么要弹七次？为什么拿这个血要在这个施恩座里面要弹七次，在幔子里面要弹七次，就代表我们完完全全的要认我们的罪啊，这个罪完全的摆在神的面前。好，再看下面。好，这个就是把这个燔祭牲在坛上烧了啊，这个坛上有四个角啊，有几个 horns 啊 horns， 所以他要把这个血也要磨在这个脚上坛上，使这个坛也能够成圣。啊，这边是血啊，这边这个盆子啊，这底下这边盆子是装血的。啊，大祭司把这个祭物烧掉。好，再看一下。好，这边有两只羊，一只羊是为百姓的罪要杀掉，要献祭，还有一只羊啊要研究，另外一只就是要归给阿撒谢勒啊。但是阿撒谢勒这个名字为什么要叫阿撒谢勒啊？有些人说啊，这个耶和华的归耶和华，这个假神的归假神啊，或其实这个阿撒谢勒这个名字，也就是要把这只羊就带到很偏远的地方去啊，在希伯来文上面就是 Azazel， 就是这个字啊，那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罪归在这只 scapegoat 这个身上，能够带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把按手在这个羊的身上啊，把这个罪归在这个羊的身上。好，再看一下。啊，这边也都是把这个按手在这个羊的身上啊，把这个罪在羊的身上啊。好，还有一个人就要把这只羊带到很偏远的地方去，就是到无人没有人的地方。下面，好，这就是他头上，据说还绑了一个红的带子在他的头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戴罪的羔羊，这就叫做阿撒谢勒。那阿撒谢勒，也就是说，我们的罪离我们很远很远，那也就是在我们看一下诗篇第103篇11-12节，诗篇103篇 十一节十二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把这个阿撒谢勒这只的羊带到没有人的地方，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让我们的罪离我们远远的，不被神纪念。那同样的，在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七节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弥迦书七章十九节，神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所以我们只要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把我们的所有的罪都能够丢在背后，踏在脚下，不被纪念。那于洪杰弟兄很喜欢讲一个故事啊，他讲有一个小黑奴和别的人和另外一个黑奴一起服侍他的主人，结果有一天这个小黑奴拿那个弹弓不小心把主人的一只鸭子打死了，就把这个鸭子打死了怎么办啊，赶快藏起来，他挖就在那个树的底下就挖了一个洞，把那只鸭子就藏在树底下，反正没人看见就走了。可是到了傍晚的时候，那个厨子就把他叫过来说，你过来，你帮我来打水。小黑奴就说，打水是你的事啊，你为什么叫我打水了。那个另外那个大厨就说，你不要忘记哦，那个树底下的鸭子哦。这个小黑奴一听啊就很害怕，赶快就去帮他打水去了。他想，哎呀，我以为没人看见啊，结果被别人看见了啊。后来厨子又来找他，他过来帮我来生火。那小黑奴说，这生火也不是我的事啊。他说，你不要忘记在树底下那只鸭子啊。所以一直有这个重担，有这个罪在他的里面，他只有因为有这个罪被人家抓住了，所以他必须要服从啊，否则的话这个主人会来处罚啊。所以他日子过得很苦，他后来有一天没有办法，他就跑去跟这个主人讲主人啊，我要跟你道歉，我有一天啊不小心拿个弹弓啊，把一个那个试试看这个弹弓好不好，就不小心把那个鸭子打死了。他说，我希望能够为你再多做一点工能够来原谅我。那这主人看着这个小黑奴很诚实也很高兴，就原谅他了。他说，我赦免你了，你以后不要再做这个事就好了。那这个小黑奴就很高兴一面唱着歌就走了。结果后来那个厨子看到了，过来给我打水。就小黑奴就不理他不理这个大厨。大厨说，你不要忘记了，在那个树底下有一只鸭子哦。那个小黑奴就说，我已经跟我的主人认罪了，主人已经赦免我了。所以这个 这个罪他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也没有这个担子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也同样的，我们有没有打死的鸭子啊？我们有没有打死的鸭子藏在树底下？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做过这些的事情，我们内心的深处都有一些死鸭子在那边。我们有没有对主人，对我们的主来承认我们的罪？好，这就是讲到罪的问题。所以在旧约里面就是有这个赎罪祭，每个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这个罪的公价就是死，而且我们死后都有审判。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自己里面的罪拿出来，我们就要担当我们自己的罪，就跟我们家里的垃圾一样，你垃圾时间到了就要拿出来倒掉啊！我们现在是一个星期啊来收垃圾一次，可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常常不断的把我们这个垃圾要倒出去啊，不要累积在我们里面，这越累积是越重。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这个波饼聚会啊，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借他的宝血能够认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要得到赦免。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山羊的血、公牛的血，那还有母牛犊的灰啊。那这个母牛犊的灰为什么要用母牛犊的灰？我们看民数记第十九章，民数记第十九章好，我们也读一下啊，弟兄还是读奇数节，姊妹读偶数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才进营。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摸了人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就不洁净了。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凡进那帐篷的和一切帐篷里的都必七天不洁净。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就要七天不洁净。 的心灵倒上活水。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这要给你们作为永远的定例，并且那洒除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凡摸除污秽水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好，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红母牛，为什么要找一只红母牛？这个红母牛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下面一个，这个红母牛红色的，另外一只比较黄，对，下面他们要把这个牛放在祭坛上要给它在营外要烧掉对，在这下面这个也是这个就是他们的赎罪日刚才没有看到，就是他们的赎罪日犹太人赎罪日，他们都在那边禁食祷告。所以红母牛必须是没有残疾的没有残疾，所以这红母牛据说已经绝种，现在科学家用 clone 在复制出来复制出来，所以他们现在犹太人也把建殿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了，那现在红母牛据说也准备好了，就是将来他们能够恢复献祭，然后红母牛能够来做除罪的水那红母牛也就是红代表什么意思我们有时候是血，另外一方面呢也看见罪所以这个红母牛就是预表主耶稣的所事，所以所有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没有残疾的也是表明主耶稣是完全的没有罪的，没有负过恶的没有负过恶的表示他没有这些世界的这些的捆绑他是完成神的旨意纯红的也就是讲到完全的罪，他愿意来担负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头上身上脚上也都是全部都是血那母牛也就可以说是生命力一个很强的意识，讲到复活生命的大能，它能够遮盖这个死亡，所以能够使被罪和被污染的都能够得到洁净。那这个母牛，你看这些祭司他们摸到之后都要不洁净，所以这个污秽非常非常的重，我想比这个 cancer 还要严重你一沾上就不得了所以这个污秽。那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沾染污秽沾染污秽就是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眼睛有没有沾染污秽？我们看了什么新闻，看了什么网络看了这些都是不洁净，这些都是死亡，代表死亡还有我们的手我们也会摸到很多不洁净的，我们的脚也会不洁净，所以我们整个人 就是在这个不洁净的当中。那以赛亚书以赛亚也讲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啊，而且住在这嘴唇不洁的人中。所以整个的我们这个环境就是一个不洁净的。那这个他要用香柏木、牛膝草还有朱红色的线啊，然后把这个牛全部都要杀掉。那香柏木代表高贵啊，那牛膝草这个 hypso 就是长在墙上的一些的草。那香柏木就是代表不管是高贵的人、低贱的人，神都要来洗净我们的罪。那也看见，另外一方面也看见主耶稣他自己原来是一个很高贵的生命啊，他愿意低微啊来做我们的拯救。所以整个就是看到一个死亡的污染啊，所以罪的结果就是死亡。可是死比罪更不洁净啊，在神的眼光更为可憎。我们一般人我们只知道这个死亡的可怕，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死亡可怕的原因啊，是因为不洁。所以这除污秽的水就是要来洗净我们一切的这些的污秽。好，我们现在来回到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知道山羊的血、公牛的血还有母牛犊的灰啊，洒在不洁的人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不洁净，什么是不洁净 ？unclean。主耶稣说，出口的可以污秽人啊，外面的东西不能够污秽人。我们嘴里出的会污秽人啊，所以这出口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啊，心里面怎么发出来？代表我们心里面的污秽啊。这些污秽有哪些是不洁净的？恶念、思想上、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所以这一些都是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以赛亚也说，祸灾我灭亡了啊，因为他看见自己的污秽啊，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同时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结果怎么样给他洁净？要从火炭里面啊，坛上拿一块火炭啊，去沾以赛亚的口，让他的口能够得洁净。所以这些污秽常常是在我们的周围。那怎么样叫我们成圣啊？成圣一定我们先要洗净啊，先要能够把我们污秽能够洗净，然后才能够成为圣洁啊。他一定要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来把我们洗净。那叫我们成圣啊，成圣。那主耶稣他凭着父的旨意啊，一次献上他的身体，让我们就能够得以成圣啊。所以成圣不是讲我们经历上的成圣啊，乃是讲我们地位上的成圣，就是蒙神的悦纳啊。那成圣也是让我们与神能够交通的一个先决条件。那在地位上的成圣是主耶稣替我们做成的，那我们在生活上怎么样成圣，那是我们自己要去努力追求。 那身体得以洁净啊，我们身体得以洁净 purifying of the flesh， 这个身体是讲我们血肉之体，讲我们的肉身啊，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肉体的污秽。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他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啊，这在约翰福音六章53节到56节。那第14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这血岂不更洗净你们的心，这个心是良心啊，心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啊，这个良心，那就是 conscious 这个字啊。所以在旧约里面没有讲到良心这两个字，只有在新约里面我们会讲到良心。那永远的灵，这个灵为什么要讲永远的灵啊？在圣经里面我们有看到父的灵、神的灵、耶稣的灵、圣善的灵啊，智慧和启示的灵、施恩的灵、神荣耀的灵、真理的灵，那这一个灵啊，还有污秽的灵，是邪灵啊，就讲污秽的灵。那我们这个永远的灵，应该就是讲到基督的灵啊，基督的灵。在林前3章7节，主就是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所以这个灵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啊，借着这个永远的灵献给神啊，把宝血同样带进去。所以我们刚才也看到那个祭司是带着宝血走进至圣所，所以主耶稣也同样的，他要用永远的灵啊，带着宝血要带我们到这个至圣所。那永远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个血赎罪的功效能够持续到永远啊，是 eternal， 是这个 eternal spirit。 所以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他在神的眼中啊，特别是在启示录13章第8节，乃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羔羊，创世纪13章第8节。所以在创世以前，神就有一个计划，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要被杀被钉，他的宝血要流出来，这是他的救赎的计划。那在启示录5章6节，讲到那好像刚刚被杀过的羔羊，这个羊刚刚被杀，所以一直是有功效。所以主耶稣所流的宝血是永远新鲜有效，所以他的死也就是成功了神的救赎。所以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那同时这一个救赎也包括了在旧约时代所有圣徒啊，这些所犯下的这个罪过。那无瑕无疵啊，无瑕无疵就代表无可指责。比前1章19节啊，借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无玷污羔羊的血。所以主耶稣的宝血，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一个无罪的宝血， 是一个无价的宝血，是一个无罪啊，这个宝贵的宝血啊，没有，这就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这个宝血。那无瑕就是代表本质上的这个完全啊，它这个质量很好。我们买一块玉啊，这个玉很好，没有瑕疵，没有瑕疵，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杂质。那玷污啊，无瑕无疵，玷污就是讲到外表的完美啊，不沾染世俗。我们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也看到主的教会啊，所以他自己是无瑕无疵的，他要让他的教会也成为无瑕无疵啊，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啊。那所以是外在，我们神要把外在的玷污要洗干净，同时皱纹代表什么？我们老了都会有皱纹，皱纹代表老化，我们老化，所以希望教会不要老化啊，教会要有活力啊，要有活力。所以他要把我们皱纹的病也要除掉啊，让我们这个教会啊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有生命力在我们里面。所以只有完全的耶稣基督啊，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那洗净我们的良心啊，洗净我们的良心。那洗净在新约里面一般都是讲到那些长大麻风的啊，长大麻风的到主面前说，我求主让我洁净，让我洁净啊。主说好，你洁净了，因着你的信你洁净了。所以大麻风是预表我们人污秽的这个罪啊，这个罪怎么来的？大麻风怎么来的？从里面发出来的啊，从里面长到这个皮肤啊。所以这个罪也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天性，我们有这个罪。而且这大麻风啊不容易医治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罪性难改啊。而且这个大麻风有传染病，会传染出去的，所以我们这个罪也有这个传染性啊。这大麻风让这个手指头，我们如果有看过电影，那个冰汉啊，那个电影，那些长大麻风的，那手指头都烂掉，会发臭，到死。所以就看见这个罪污的可怕、可憎，而且结局就是死。那洗净我们的良心，这良心是什么？在罗马书二章十五节就是是非之心。能够神特别把一个机能、一个机关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有断定是非的这个功能，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啊，什么是神所定罪的。我们常常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啊，人家一讲，我们会怎么样？会脸红啊。因为什么会脸红？奇怪啊，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心在里面，我们做了一些亏心的事，一被触摸到，我们的这个脸就会红。那最近在台湾有很多这些油也好啊，这些酱油也好，这些什么油也好，很多都有这些化学成分的这些掺杂在里面。那我们叫做这些人很黑心，很黑心，黑心油。那我们的良心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知道错，我们继续不断的去犯错，就好像拿这个铁啊，放在肉上去一碰它，呲一声就焦了，到时候就没有反应了。我们的良心没有反应了，失去功能了，这就是黑心啊，没有感觉的良心啊，是一个败坏的良心啊。今天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干净， 去洗净良心，让我们不会有良心的控告。我们如果良心不安，常常做了亏心事，你会良心不安，你会记一辈子。这个良心不安这个罪，没有人能够帮你除掉。犯罪，我今天不犯罪就好了，可是我良心上的这个旧的罪没有办法除掉。所以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把我们洗干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个是罪行，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由求神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那什么叫死刑？ Dead works。 所以死刑，死的行为，就是说我们人灵性死亡的一些行为，也是死在我们罪过犯罪恶当中的这些行为。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不只是改变我们的外表啊，同时让我们里面能够得到能力。那侍奉永生神，我们良心洁净，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侍奉永生神。马太福音四章一节讲，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这个侍奉是我们蒙到救恩的目的，我们就是要侍奉他。启示录七章十五节，所以他们在宝座前昼夜在殿中侍奉他。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也都要来侍奉他。所以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来侍奉永生神，这个 Living God。 所以活的神不会来接受死亡的人的敬拜侍奉，所以活的神一定要用，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灵还有我们的真诚来侍奉他。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宝血的能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愿意顺服，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不顺服，不顺服。我们的罪根是什么？我们骄傲，一个骄傲在我们里面是一个罪，罪的来源。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意志力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老我，这就是罪根。所以这个血有洁净的功能，它来洁净我们的良心，洗净，有洗净我们这个罪恶的能力。所以这个宝血的能力，第一个在地上，地上先把坟墓的门，地上坟墓的门已经打开了，打开了之后他继续把天上的门打开来。天上的门打开来，就是因为他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永远的灵啊，基督的灵进入至圣所，他能够去侍奉永生神，他开了这个天上的门。所以我们也要靠着耶稣基督的灵和他的宝血，我们才能够有同样的侍奉，让我们能够活在永远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宝血的能力，一方面在地上让我们能够洁净，我们在地上我们成为圣洁，之后我们能够侍奉天上的永生神啊。今天我们要能够洁净啊，所以罪得洁净是我们救恩的入门，能够我们与神恢复交通。 那侍奉永生神实际上是救恩的目的，让我们有永远的侍奉，一个活的侍奉。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会众都只能在院外，祭司在院内才能够献祭，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院外的会众啊，只是看见，远远的看见啊，这个宝血洒在祭坛上啊，因信这个罪得赦免，可是这个血啊没有在他们身上，院外的人血没有在他们身上，只有祭司做祭司的身上要涂血，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所以帐幕里面的这祭司必须要抹血，而且要带血的侍奉，抹血，你本身要抹血，对付你自己的罪，然后才能够带着基督的宝血，可以进入到至圣所。所以我们不只是远远的，我们常常上各个他山上，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可是，我们有没有借着天上基督宝血的能力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宝血就是能够带我们到至圣所里面的生命啊，这个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救离我们一切靠自己力量去侍奉神的这个错误啊，我们常常靠自己去做不行的啊，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带着血的侍奉，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啊，这个我们能够释放这个天上的神。我们刚讲到这个良心，所以最重要就是一个良心的侍奉，所以良心是我们能够一个知罪、知道罪的一个机关，同时能够反照神的光，神到底有没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如镜子一样能够把它反射出去啊？如果我们这个良心是黑的啊，你没办法反射啊，所以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良心要蒙到光照，能够反射出神的光，我们这个就能够来侍奉神。那在用良心侍奉神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侍奉神？第一个要洁净，要清洁我们自己啊，要良心要发挥作用啊。所以良心如何被洁净？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良心要常常保持一个清洁的操练，在神的面前怎么操练？靠着求神借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要能够光照我们啊，让我们跟神有交通，要能够顺服。所以这个良心的侍奉啊，非常的重要，让我们能够除去死刑，除去我们因为这啊，除去死刑不是罪行啊，这个罪行原来就是一个罪，这罪行就是在死的里面啊，要除去我们的死刑啊，死刑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呀？没有生命的，跟神没有发生关系的那个叫死刑，跟神眼中看为没有价值的那个叫死刑。所以让我们能够良心能够得到洁净，让我们能够进入与神的交通，也让我们的灵能够得到启示，能够得到生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借着山羊、公牛犊、母牛犊的灰是来做什么工作的？啊，山羊、公牛、犊是做什么？赎罪，要把我们的罪先洗，罪要除掉啊。那母牛犊的灰 是洁净我们啊，外在行为我们常常的会接触到这些污秽，要借五牛犊的灰能够来洁净我们啊，那同时要洁净我们的良心啊，因为侍奉神就是要我们有无亏的良心啊，没有这个败坏的心在我们里面啊，也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把我们洗得干净啊，让我们的罪能够不但是外面的罪，里面最深处的罪也让我们能够洗得干净啊，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惧怕啊，这死亡对我们没有 authority 在我们的身上啊，不能够让我们再去犯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了顺服神的旨意，主啊，你也为我们预备了身体，你预备了你自己的宝血，你的宝血里面有能力能够来洁净我们，不管是心里的还是外在的，是吧，都能够洗得干净，是吧，让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来侍奉你这位永活的神，那永远活在的天上的那位神。所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也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在良心的操练上面，是吧，能够有与你有更美好的交通，有更好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来好好的来侍奉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